南韓最大在野黨再提出隕石月彈劾動議，禁止他出境。巴沙爾跨台之後，中東局勢徹底改變。畢竟爆網紅統戰黑幕，侯友宜說絕對不容許。中日東海和中菲南海衝突升級，日本贈菲律賓雷達防衛。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12月10日星期二，下面是詳細內容。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計劃在星期四再次對總統尹錫月提出彈劾動議，並且在未來的星期六12月14日進行國會表決。共同民主黨的國會發言人姜又晶表示，該黨將會繼續以星期四提出議案、星期六表決的方式促成總統彈劾，他們會在這個星期四向國會提出動議，並且在星期六的全體會議再進行投票表決。姜友晶指出，共同民主黨還計劃在星期二的國會全體會議就12月3日的緊急戒嚴事態對法務部長官朴勝再和警察廳廳長趙志浩提出彈劾，並且在星期四進行投票表決。姜友晶還表示，共同民主黨9日會發起兩項法案，一個是調查尹錫月宣布戒嚴真相的內亂特檢法案，而另一個是調查第一夫人金建熙的金建熙特檢法案。如果該黨能夠快速推動兩項法案的審議，就有望在12月12日的全體會議進行投票表決。共同民主黨就尹錫月戒嚴事件發起的建立常設性特檢組，查明通過戒嚴製造內亂真相的法案和普通特檢法不同，總統不能夠行使否決權。上星期六，南韓國會就尹錫月彈劾動議和金建熙特檢法召開全體會議，首先表決的金建熙特檢法以2票之差未能達到門檻被否決，亦都是該法案第3次在國會被否決。隨後執政黨國民力量幾乎全體離場，背過對尹錫月的彈劾動議。共同民主黨領袖李在明警告，戒嚴令事件的政治影響正在引起金融市場波動，並且可能對經濟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他呼籲執政黨加入彈劾尹錫月的投票。據韓聯社報導，南韓法務部出入境外國人政策本部部長裴長業在9日出席國會法制司法委員會會議的時候證實上述消息。報導說，由於在任總統史無前例被禁止出國，因此有人猜測尹錫月亦都可能會受到搜查、拘押或者是逮捕等強制調查。據了解，調查南韓前總統朴槿惠受賄等嫌疑的特別檢察官團隊亦都沒有禁止時任總統朴槿惠出國。據悉，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當日下午3時多向法務部提出請求，禁止尹錫月出境，而法務部只是在30分鐘之後就批准。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正在考慮向法務部申請針對尹錫月夫人金建熙採取禁止出境措施的方案。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CNN 和 BBC 報導，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阿克巴里8日警告，巴沙爾政權跨台之後的局勢將會超出美國的控制範圍，或者導致該區的伊斯蘭和阿拉伯國家以及土耳其之間引發衝突。敘利亞總理賈拉里表示，已經打算和反對派合作，會和平移交政權，這被認為是敘利亞內戰之中的重大轉折點。海外媒體分析說，這可能會徹底改變中東的局勢。據彭博社報導，巴沙爾在出走之前其實曾經透過非正式渠道秘密聯絡美國總統拜登和川普，並且示弱求助，說若果美國願意協助，敘利亞將會和所有伊朗支持的激進派組織斷絕來往，和以往的態度180度大轉變。巴沙爾曾經向美國提議，如果西方國家的勢力願意阻止叛軍繼續進攻，敘利亞政府將會切斷所有和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聯繫，包括真主黨在內。但是川普早已經公開表示，美國不應該捲入敘利亞的內戰，因為這並非是美國的戰鬥，認為應該當地自行解決。川普沒有答應的原因 是不是早就预料到巴沙尔大势已去？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时政评论员赵君索表示，因为第一就是叙利亚叛军基本上花了大概不够一个星期就连续攻下三大城市，第二川普现在应该也有渠道知道一些情报，川普的幕僚也应该有话给他知。加上川普其实他在上一任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巴沙尔用化学武器对付平民，川普就曾经对他发射过30枚飞弹，因为他也算是过了美国的红线，所以川普对他的印象也不好。这样加起上来，而且川普也不想再去做这种不必要介入的外国事务，就是川普这种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所以由各方面来看，他的确没有诱因去干涉。据 BBC 报道，华盛顿正在努力搞清楚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个会统治叙利亚。八号上周，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他们担心如果被伊斯兰暴乱分子夺权，将会引发更深的混乱，以及在该地区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五角大楼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军队将会留在叙利亚东部，那里有少量正式部队对抗伊斯兰国 ISIS。 而美国下一步会怎么做？郑军索表示，当然美国首先就是要观察 HTS 沙姆解放组织。 HTS 领袖贾拉尼，他亦都是极端伊斯兰组织，亦都是阿富汗极端组织的分支光明阵线出来的人，不过后来就同这些组织反面。他目前治理这个省比较温和，亦都尊重少数民族。郑军索觉得美国现在只是要确定叙利亚这个地方不会变成另一个伊斯兰国，因为其实美国在过去这几年除了有900人派驻在这个叙利亚的好东边，就是同某些库尔德族合作反恐之外，基本上在叙利亚的介入不深。所以他认为美国现在只是静观其变，只要确定不是另一个极端伊斯兰组织，可能会将这边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温床，那暂时的目的就达到。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土耳其计划非常驻研究员奥岑表示，土耳其的角色可能会很重要，因为似乎只有他已经制定好反政府战胜巴沙尔之后的地缘战略。土耳其一面同巴沙尔的支持者俄罗斯、伊朗谈判，一面收容叙利亚难民，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反政府军，同时又对抗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族的人民保护部队。大西洋理事会中东计划中心的叙利亚研究员伊德尔比认为，川普新政府可以同土耳其对话，透过土耳其去确保带领反抗军推翻巴沙尔的被视为极端组织的沙姆解放组织 HTS 在叙利亚是合格的政治参与者，而且不会再威胁到美国安全，同时亦都应该透过国际组织来振兴叙利亚经济，避免激进组织在叙利亚重生。而赵君索亦都表示认同，他说的确如果要避免在叙利亚东北部又发生新的战事，内战又重启的话，美国的确应该和土耳其进行一些沟通，让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目前相安无事的状态，或者是重新去谈一个政治协定。不是的话，的确可能两边即是土耳其支持的力量会和目前这个反对的力量，也即是一直和土耳其打对台的库尔德族的各族势力，有可能会引发另外一轮战乱。百万网络红人八炯以探讨中台时事出名，六号推出中共国统战纪录片上集，找了曾经是中共国统战样板的网络红人饶舌歌手陈柏源，揭露中共国统战部是怎样收买台湾网络红人的黑幕，引发讨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任何境外势力想企图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以及民主制度，那绝对是不容许的。近日中共收买网络红人，渗透国会立委、退役同现役军人以及政客等人士，伤害台湾的事件触目惊心，有识之士呼吁国安单位尽快找对策的议论高涨。根据中共2020年12月21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有12女人是他所定的统战目标，而有3女人是新定的重点统战目标。这12女人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他们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最近舆论焦点之一的大陆配偶，就是属于台湾同胞以及他们在大陆的亲戚的范畴。中国威胁利诱制约甚至指挥这些大陆配偶，和渗透民主党派成员大闹国会、瘫痪政府，都是统战伎俩，值得我们国人注意。新增3项重点目标，包括留学人士、新媒体之中的代表性人士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近日舆论焦点的网络红人，就属于新媒体之中的代表性人士的范畴。中共惯用的手法是对内实施僵化爱国教育，透过洗脑、限制言论、彼此监控，巩固心理防线；而对外就充分发挥以夷制夷的精神，以台制台，以民主制民主。中国民间的打油诗，不怕领导不上当，就怕领导没嗜好。这句打油诗参透了中共统战伎俩的精髓。中共精准推断个别统战对象的嗜好、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程式利益、雅号利益，然后就耐心引导，要令对象不知不觉地上当。前总统马英九和他所主导的基金会、少数退休人士和投机政客，以及昔日的党国精英上当的都是经典例子。八炯爆网络红人统战黑幕事件持续发展，资深媒体人戴宇对这件事有两点看法。他说，我对台湾朋友有个建议，防止中共渗透有两点。第一点，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中共有一句说话叫做投其所好，你都不知道他将这个策略运用得几咁炉火纯青。譬如说，你有亲人在国内，就好像今年被捕的一位民主人士叫唐英俊，他就是因为妈妈在国内，中共利用这一层亲情关系就将他统战。他今年被 FBI 起诉，其实他本来是个忠实民运分子，外界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中共间谍。这样今年被 FBI 起诉，大家都很惊讶，发现他就是因为亲情问题被中共收编。戴宇仲表示，如果台湾人想的是我只要过好我自己，将这个台湾大门一闩埋，不跟中国接触就得，我觉得远远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树立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就是共产党必须消灭。另外也都有人可能是不想灭共的，你只是想改良，想令中国改良，改良的话他就觉得 OK， 你不想消灭他，你只是要改良，我就有机会。他就化妆成为伪民运，然后接近你，令你觉得他是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你就向他透露机密。其他真是反共的，或者其他的真民运人士，将他们的机密泄露给对方，其实你已经落答了，你已经是他们的一份子了。他就是以这种改良的面貌出现在你面前。其实中共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改良的面貌在这里欺骗中国人，所以中共是一个不可接触、不可相信、必须要消灭的一个组织。那就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千祈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面对中共的渗透，台湾人应该怎样应付呢？戴宇认为，今日给两个意见大家，就是要非常防范中共投其所好的策略。第二个就是千祈不要对中共有任何幻想，必须是要灭之而后快。对中共一定对他的这个认识提高到另一个层次，不能够说 OK， 我和大家可以持续正常的交往，必须要将他视为洪水猛兽，不接触、不幻想，必须消灭他。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台湾才能够安全。虽然中共近期在外交上的姿态变软，试图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但是近日就屡次进入中日有争议的海域，在南海冲撞菲律宾船只，恢复了以往的霸道行为。事发的第二日，日本向菲律宾赠送雷达等设备，加强菲律宾防卫。在美国的协助下，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正全面加深防卫合作。川普胜选之后，中共就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主动向日本示好，不单止单方面恢复对日本免签证，仲承诺将会移除设置在钓鱼台附近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浮标。日本海上保安厅12月5号表示，当日凌晨4点45分左右，中共海警局两艘船只进入了钓鱼台周边日本领海，今次是今年自从11月8号以来的首次，亦都是中共船只今年第41次进入该岛周边领海。12月4号，菲律宾渔业局一艘补给船在南海海域受到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击和冲撞。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当日表示，这艘船当时正在为在黄岩岛行动的菲律宾渔民运送物资。菲律宾外交部已经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对中共在南中国海日益升级的攻击行为，小马可斯总统感到非常不满。菲律宾高级官员对中共这类的行为也都感到震惊。事发第二日的12月5号，日本政府向菲律宾海军赠送海岸监视雷达的签字仪式在菲律宾外交部举行，今次是日本对菲律宾的第二轮援助，金额增加到大约1065万美元，目的是加强菲律宾海上安全和监视能力，来应付南海局势的不断恶化。据共同社消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认为，这类援助有助于菲律宾提高海洋监视能力，并且可以提高日本海上航道的安全性，对日本安全保障亦都具有重大意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